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3号，公元2003年8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各界学者出席西姆拉西藏问题研讨会，西藏阿里改革县发现白熊，印度向东段边境增派印藏边防警察分队，美国表示愿意向台湾出售对付来自北京战争危险的自卫所需武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各界学者出席西姆拉西藏问题研讨会，请听详细报道。由印藏联络协会的主持下，本周三下午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召开了一次激烈的西藏问题研讨会。会议主要就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日瓦吉巴伊今年6月访问中国时向北京官员重审了西藏立场，以及印度方面未来应该如何加强支持西藏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印藏联络协会副会长兼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会长伊西彭措通过电话向本台透露，印度各界部分著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同参加会议的西藏非官方组织代表和印度学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西姆拉地方藏人代表对召开的研讨会给予了赞赏，要求未来继续展开类似的会议，推进印藏之间的沟通和增进西藏问题在印度民众之间得到更好的支持和了解。本周三在西姆拉召开的西藏问题研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印藏联络协会会长、印度支持西藏协会会长、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会长等，西姆拉地方议会、印度学生、印度有关部门代表、西姆拉西藏官方和非官方代表等上百多名人士出席了会议，与会者相互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印藏联络协会主持的西藏问题研讨会昨天继续在印度锡克邦首府坚地港召开。该组织成立至今的4年多里，为西藏自由事业、印藏之间的沟通和增进友谊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有力的作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新闻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一种外形酷似北极熊的白熊近日在西藏阿里地区首次被发现，有关专家认为这对研究西藏地区物种的演化有重要的价值。最近一次发现这一种白色大熊的阿里改子县朱末日村的村民扑次说，我当时赶着羊，突然看见远处有个全身白白的家伙，开始以为是一只雪豹，但后来仔细辨别发现它是一头白色的大熊。在西藏林芝地区加萨县等地也有群众发现过白熊。新华社报道说，西藏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说，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判断，在西藏地区发现的白熊是一种白化熊，这种白熊与棕熊其实是同一种群。从动物营养学来讲，由于遗传基因缺乏及营养没有很好的吸收黑色素，造成了同一物种出现不同形态的现象。他说，西藏曾经还发现过其他白化动物，有白色的野牛、白色的藏羚羊等，但是西藏的棕熊毛色变异较大，有些甚至为灰白与棕黑相间，呈大块状，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大熊猫，但这种白化动物的下一代一般不会出现白化现象。 动物专家说，1987年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金丝野牦牛就是地理区域造成物种变异的典型例子。他认为，造成这一种毛色变异的原因主要是与当地特殊的地质状况有关。在金丝野牦牛生活的日土县，地质构造复杂，矿物质多样，但研究发现，金丝野牦牛与普通野牦牛不互相交配，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种群还有待研究。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委社发表了一篇印度武装特工闯中印边境被解放军缴械的特稿，特稿中说，据青年参考报报道，7月23号印度斯坦时报第一个捅出了印度特工在阿鲁纳千邦实际控制线内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扣留缴械和审问的消息。这家报纸的独家报道随后变成了印度众多主流媒体追踪报道的主要来源，也是印度相关部门与中国方面交涉的基本立场。印度特工小分队回到印度后，立即向印度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有关此事件的详细报告。在这一份报告的基础上，印度军方、情报局、内政部于7月21号举行了一次情况评估会。这一次会议由东亚事务联席秘书长阿苏克主持。尽管外务部在会议结束后拒绝向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但知情人士向印度斯坦时报透露说，印度政府已经决定向中印东段边境增派12支印藏边防警察分队，以加强边境安全。而长期以来一直负责这一任务的印度特别安全局巡逻分队将被印藏边防警察分队所取代。一名内政部的高级官员非常不满地说，他们被取代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保护情报局官员的安全，可这一次他们遇到事件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如何反应。特稿说，印度外务部发言人萨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政府已经知道这一次事件，这次事件发生的地点正是双方对实际控制线理解不一致的地方。像这样，由于对实际控制线理解不一致导致的事件时有发生，如果我们能在实际控制线问题上达成共识的话，那么类似的事件就可以避免了。国际问题观察家认为，中印之间的关系随着瓦基帕伊总理的成功访华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提高，中印关系正在走向新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事件使中印关系受到些许的影响。中共方面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千邦。印度媒体提到的所谓阿鲁纳千邦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是喜马拉雅山南坡最肥沃的一块土地，雨量流费，亚热带气候，离川藏和村藏公路生命线非常的近，事关战略的部署。20世纪80年代初，阿鲁纳千邦差一点成为中印双方爆发战争的导火线。特稿说，多年来印度通过不断的移民已经在当地有100多万人口。1914年英国在喜姆拉会议与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签署了麦克马洪线。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断地将领土向北推进，至1953年前后扩展到麦克马洪线。1954年印度当局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1972年又将该特区改为阿鲁纳千中央直辖区。1986年12月8号和9号印度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阿鲁纳千邦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 英国 BBC 网络消息，美国白宫本周四再次重申了美国保护台湾的立场，同时表示愿意向台湾出售其自卫所需的武器。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说，美国已经表明中国迅速增加武器数量，特别是部署在台湾对面的导弹的数量，是一个导致不稳定的因素。他说，美国已经直接向北京表达了对此发展的关注，中台双方最好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他们的分歧，我们鼓励各方寻求对话。麦克莱伦说，布什政府会按照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案履行美国对台湾的责任，根据该项法案，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武器以维护其自卫能力。不过由于中美在朝鲜半岛核危机等问题上的合作和依赖关系，美国也不希望因此而激怒北京方面。 BBC 报道说，台湾立法院在6月份批准购买驱逐舰，预计他们最早将在2004年年底正式投入服役。五角大楼曾经敦促台湾尽快完成交易，并说这是对付来自北京方面逐渐加大的战争危险的正确方式。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我们在这些愉快的仪式中度过了3个小时，所有人都忘却了我们迫在眉睫的危难和悲剧，我们感到了做了一件有益于西藏未来的事。我们也在那里给班禅喇嘛送去了一封信，给他的寺院詹什伦布斯送去了贡品。按习俗，我应当在接受最终考试的1-2个月送去这些贡品，但我那时无法做到。有关中国行动的传说也到来，他们似乎正准备进攻我们，因此我们从那显眼的总地方向前转移到稍远一点的寺院。我们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人到那时都承认，对我们而言极不愉快的事就是，不管我们想停留在山脉中的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把我们赶出来，而我们在那里最终只可能导致更多的战争，以及更多的试图来保护我的勇敢的人民生命的牺牲。因此我们最终做出决定，在我们前面派出官员带着信息去边境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我们不想再得到允许之前穿越边境。我们告诉他们向印度领土挺进，并找到最近的可以接受这一信息并送往德里的印度官员，然后他们应等候回音并带回边界。这队人从正午起全数向边界驰驰而去，沿直线走，我们到达那里得走上60英里的路，而面临烈风，那也许相当于双城的距离。我们从早晨5点跟着他们，越靠近边境，我们的路越难走。我们在几天期间遭到连续的暴风雪、刺眼的雪花和暴风雨的袭击。那一天，有3条支路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叫觉拉的村庄。我选择了有着高高的关毅拉古拉的一条，到了那里山顶便穿行在暴风雨里。以上听到的是由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